汽车、交通工具，不，它陪你续写生活故事。先锋，行业翘楚，不，它为你推荐全新娱乐方式。拥抱你熟悉的城市，重新发现它的美好。高歌和先锋好友们，一起体验新鲜的有车生活方式。2023年每晚21点，1039先锋驾到，让我们一起爱车更久点。1039先锋驾到，给你先锋的力量，
带你找到属于你的热爱。
大家好，我是1039先锋车友会主理人高哥。
大家好，我是奇妙之旅主理人佳佳。
哎，每到周五我们都是先锋车友会福利日。
今天我怎么来了呢？
哎，今儿其实啊要跟大家发出一个邀请。
嗯，
这个邀请呢一会儿我们会提到啊，是一份试卷，一份问卷，想邀请咱们所有的车友一起来参加。我觉得这个今天说的可是一正事儿啊，各位，
绝对不是你平时说的那些事儿。
哎呦，我进坑了，这个以前不正经是吗？
没有，一直很正经。你看今天为什么我来呢？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话题是跟所有有车一族有关的话题，不仅是四个轮子的，也跟两个轮子有关。我们都知道啊，北京曾经是自行车王国，在我们印象当中呢，包括整个中国可能都是自行车王国，一个红绿灯拦下的可能更多的是自行车。
我小时候就坐着自行车长大的。
那是啊，小时候都是爸爸妈妈用自行车来送我们上下学啊，反正小学初中跟高中基本上都是靠自己骑自行车去上学。但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这个技术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慢慢的机动车就变成了城市的主旋律。
嗯
啊，当红绿灯拦下的，包括今天啊特别拥堵的状况，主要还是指对机动车造成了拥堵。
对，但是这几年大家有没有明显的感觉啊，自行车回归浪潮正在各个城市上演。
没错哈，尤其是在疫情这3年，可能最大的这个浪潮就是买不着车。
身边车友们都知道，进店以后您定吧，定起码定个半年。
对，还有一个浪潮呢，就是你现在发现长安街上拦下的也是自行车的车友了。我们曾经试过在最鼎盛的时候，一个车队不过就是那么十几个人，3个灯都过不去
啊！就汽车没准这一波都过去了，
对，
自行车过不去了，
自行车、汽车可能都到地儿了哈。这个自行车还在路上等着，
对，
所以这可见哈，就是现在自行车回归城市的这个浪潮确实是逐渐的兴盛。说实话，我觉得政府层面也在积极推动。大家如果关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应该也都知道，奇妙之旅从2021年正式成立到现在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线下的活动，也有线上的这个推广。另外呢，你看，包括我们一路畅通交通大家谈，也是通过骑行的方式，然后去探访北京走不通的那些通勤之路，最后也是得到了解决。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看今天的头条。
现在政府层面也在积极推动自行车回归浪潮嘛，争先都提出一个叫建设自行车友好城市。
对，所以今天呢其实也想借着这几件事儿吧，跟大家一块儿来说一说什么叫做自行车友好城市。另外今天说到这个福利呢，其实也有一个线下的福利，也就是我们在周日会有一个线下的一个交流会，有兴趣的朋友今天也可以关注节目，也可以报名，对吧？
没错，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3位致力于自行车友好城市建设的规划师，我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自行车的友好。
好，来介绍一下。首先欢迎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副主任江阳，欢迎。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好，还有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规划师王鹤。
大家好，我是王鹤。
还有抗小严。
Hello， 大家好。
我跟小严跟王鹤经常骑过车啊，经常交流。其实对于自行车回归城市，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感受。那今天还有江阳主任在，那咱们正好了，高朋满座，我们五个人一块儿跟大家说说我们眼中看到的自行车友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对，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啊，互动方式可以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爱车1039，另外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一起来探讨啊。自行车
怎么能转变为自行车友好的城市？
就大家概念当中的这个自行车友好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啊？这样，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都是来自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我觉得咱们要先请江阳老师来先介绍一下咱们宇恒交通啊这个相关的一个概念，让大家也认识认识咱们，好不好？
好的，宇恒交通中心呢，其实在国内在交通领域还是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
嗯，
我们从2008年开始啊，就一直关注低碳，包括自行车出行这样的话题。我们自己呢，既从事这个相关的一些科研啊课题的一些研究啊，同时呢，我们也积极的参与地方的大量的实践，包括在咱们北京也曾经参与过咱们核心区的慢行的专项规划，包括一些示范项目的一些建设啊。同时呢，我们这些年也重点的其实参与了国家层面的一些顶层的政策设计，特别是参与了咱们国内首部的这个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的规划标准啊，这个我们觉得也是在业内还是这个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啊。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机构虽然这个规模不大，但是我们都是很年轻，也非常的热爱骑行，而且我们的机构有一个政策，就是每天大家如果是骑行或者是步行上下班，会发20块钱的交通补助。
啊、对，对对对，
有奖金呢。
对，骑车上班
可以学一学，
这是一种鼓励方式哈、啊，我觉得挺好的。嗯，只要你是用绿色出行的方式，都会有奖励。那我也想先问问江主任啊，在您的概念当中，因为从2008年咱们就关注北京的这个交通城市的发展，甚至整个国家咱们的这个慢行系统啊、骑行友好啊等等，您眼中的变化？以北京为例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的这个体会比较深的就是从咱们这个2014年2015年啊开始，应该说随着咱们这些年来，一个是这个空气质量在这个快速的好转啊，同时呢也看到了在这个街面上啊骑车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骑行的环境越来越好。我这里面几个关键的这个因素，一个就是共享单车的这个兴起啊，应该说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啊，有大量的这个其实是普通的市民啊，都开始这个采用骑行的交通方式，不管是上下班也好，还是日常的这个出行，包括周末的休闲也好。那么再一个就是我看到了很多非常好的这种高标准的这种骑行道路的这种恢复啊，包括像我们这个网红的这个回天的这种自行车专用路，
嗯
啊，包括北京市周边也修建了大量的这种绿道，其实是为广大市民，包括我自己平时跟家人一些这种骑行的出行带来很多的便利条件。
嗯，其实骑行的变化啊，我自己的感受什么呢？2016年我开始入坑骑车，然后2017年开始认识一些自行车业内的这个人士。当时共享单车刚刚出现的时候，自行车业内的这个从业人员还跟我讲说，完了，我们这个行业再也挣不着钱了，因为他们10块钱可以随便骑。哦，对，当时对我的这个印象就，哦，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我记得当时我以一路畅通 Club 这个微信公众号还曾经做过一个测评，我们当时跟这个几个同事们一起测试到底共享单车哪个牌子更好骑，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骑行模式，大家到底怎么样去使用他们。我记得我当时还做了这么一个测试，可见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特别新兴的年轻的事物。回头看，那不过就是2016、2017年的事情，现在才过了多少年？共享单车，你回头看，现在共享单车在城市里，还有人不知道它是什么吗？
还有人不会使它吗？
还有人需要我去测试吗？
还有人不知道哪个车好骑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选择，而且这个共享单车现在已经是可以说是承载起了城市当中绿色出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我再回头去跟自行车业内人士聊的时候，他们会说，也要感谢共享单车的出现。因为有了共享单车，所以有了更多人选择用骑行的方式回归自行车。所以你回头想，短短几年的时间，不管是从理念、从城市生活，还是从自行车友好这个概念当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真的，前几年啊，咱就说咱们这位置，建国门，我们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交通广播，大家路过应该知道这位置。这位置离两个地铁口啊，都挺别扭的，离建国门和永安里地的正好在他们俩中间。
宇恒交通可是跟咱感受一样啊，正对面
差不多，
对面
啊，就是去哪个地铁口，去哪个地铁口溜达，怎么也得溜达个6-7分钟。啊，这要是以前，那您就只能腿儿的。现如今出门，我就看很多同事，叭，这个单位门口
就扫了
共享单车，扫了，直接骑到那边，啪一锁，可能 一分多钟两分钟就到了。
嗯，对，所以其实你看有这样的一个骑行的方式可以选择，它其实解决的就是咱们通行的最后一公里。
没错。
也想问问两位啊，这个先问问小严吧，你觉得自行车友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觉得自行车友好的话，因为就是最近大家肯定都听了很多哈这个词，然后但是在就是咱们身边，可能对于自行车友好，我们想的更多的是，比如说一个城市，咱们自行车道有多少，
嗯，
能不能在我想要骑车的这个路径上面，我都有这个专用的自行车道，然后或者说我们想到就是受不受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干扰啊，受不受这个机动车的干扰，以及咱们这个骑行安全不安全，然后等等这些，但是可能就是从可能大家也都去过一些像国外的一些城市哈，比如说德国呀，然后这个哥本哈根呀等等一些城市，咱们会发现他们关注的可能不只只就不仅仅是这种硬件的东西，
嗯，
也就是说像基础建设、自行车道啊、停车处这些啊，他们可能关注的更多还有像咱们这个文化、骑行文化，然后教育普及以及相关政策等等等等。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我感觉骑行友好它是一个非常全面、复杂以及多方参与的一个概念，
嗯，
只有就是说大家一起合力，然后才能是打造这么一个软硬结合的这样一个骑行友好。
嗯，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自媒体、新媒体也在打造骑行友好的概念，比如说小红书原来也跟我们这个先锋驾到奇妙之旅合作，专门介绍骑行友好计划。
嗯，
这是可见在从店铺啊，从媒体的角度来说，其实都在推行骑行友好这个概念。可是它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期待它会很好，但是它有一个过程需要大家去适应。王鹤，你怎么看待自行车友好？
我试着说的超然一点，就是我觉得自行车友好
你要起飞了你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自行车友好其实是在各种交通方式之间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就是把自行车该有的东西就是我们重新给它拿回来。因为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除了骑车之外他也开车，
嗯，
像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我就很讨厌在我右转的时候那些停在路口那些人，
嗯，
虽然有时候我也是那种人对，所以我是觉得这种平衡其实对于自行车友好建设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做自行车友好建设不是说要把所有的交通方式都给干掉，其实是彼此之间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吧，我感觉。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就是一个平衡，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交通，都是交通参与者，我们都有路权，
嗯，
只不过这个路权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平衡，我们到底是倾向于哪一边。当然现在更多的是倾向于咱们政府推广的是慢行优先，
嗯，
公交优先，绿色优先，慢行主要就是自行车跟步行，
嗯，
所以说实话我觉得整体的这个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加环保的方式来选择出行。你看也有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的这个感受啊。悠闲自得说自行车友好城市就是可以提供能骑自行车的骑行路更多。其实现在北京不错的，对吧？
对对对，
哦，
已经改变很多了。
嗯，北京现在到2022年年底，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3200公里的骑行道啊，
嗯，
所以其实整个北京的骑行环境已经是越来越友好了。
嗯，苏记小姐姐也提到了，说以我这十几年里偶尔骑一次车的经验来讲啊，说想要让环境对骑友好一点，首先得有适合骑车的路。现在呢，想骑车走得远一点，那可真是挺揪心的。说总有跟机动车交叉的路口啊，或者道路啊，还谁都不让谁啊，
嗯。
但是现在在二环，比方说东二环有很多的这个自行车的优先路权的道路。
其实现在不仅是二环了，我记得应该是2021年二环先有的叫骑行优先，就是一个自行车的人压在汽车的上面。你现在再仔细看西二环
有，
然后西二环
也有吧，
甚至包括咱们附近吧，有很多机非混行的道路里都出现了这个标志，
嗯，
原来只是凤毛麟角在东二环附近，现在全北京很多地方你都能够见得到。在那样的标志上咱们骑自行车会更加踏实，因为优先路权是倾向于自行车的。
嗯， 嗯，这个算是自行车友好的标志之一吧，
算，我觉得算，
啊，
算。
除此之外你看燕林说了，说哎呀，我听说世界有很多这种自行车友好的城市，
嗯，
比方说荷兰，
嗯，
好像有一些，
嗯，对
吧？
对
对
对，
啊，
这，
哎，他怎么就友好了呢？
哎，对，就是这个刚刚就是也提到了，就是佳佳问我这个什么，
嗯，
我怎么理解这个骑行友好哈？就是因为像荷兰阿姆斯特丹，或者说是丹麦哥本哈根，这些城市都是特别文明的，就是作为一个自行车友好城市。那么就是他们的自行车友好的话，可能不仅是像刚刚咱们这个网友们提到的这种有路可以骑，或者说佳佳提到的有路权优先，他们更多的是他们已经把骑行作为一种不可分割的生活 作为一种不可分割的文化了。他们可能有90%以上的人出行都会选择骑车。
嗯，
像这个丹麦，甚至是这个是王子啊还是公主啊？之前这个有这个听说哈，他们出行也是骑车。甚至说这个一把年纪的这个女皇啊、
哦、
然后她出行也会选择这个骑车，已经是一种全民的运动了、
嗯、
那这种文化就已经是他们的骑行友好了。
我在大马路上骑着骑着车呀，公主，嘿打招呼公主是吗？
对对，
能到这个程度啊。
所以他们其实也相当于是骑行的领袖了，他需要一些带领啊。
是
那也想问问江主任，您觉得建设一个好的骑行友好城市，我们应该更关注的地方会是哪里呢？
嗯，我觉得其实坦率讲，这个很朴素的一个观念、
嗯、
就是怎么能够让
让我们爱
骑行，这个有几个感受、
嗯、
第一就是要安全，对吧、
嗯、
就是你不安全就谈不上骑车。这里面既包括骑行过程的安全，也包括到了那个地方的安全，以及这自行车躺在那儿不让它被偷了的这种安全，
对对对，
是吧？第二呢就是便捷，你不便捷的话、
嗯、
再安全，这个说白了跟开车相比，如果开车更便捷，大家还是会开车。所以这个便捷呢就体现在一个是你的这个自行车路网的这个密度是不是够密，
嗯，
是吧？包括呢你这个停放的这个设施是不是够充足，是吧？就是这个是从便捷的角度。那么包括呢这里面就是从这个路径上第三个层次，我们叫做这个舒适。比如说这个是不是经常这个上下坡颠来颠去啊、
嗯、
是吧？包括这个沿路有没有这个绿荫啊，
嗯，
是吧？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朴素的一种舒适感的一种体现，是吧？最后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刚才其实也提到上升到就是尊严，就是愉悦这个层面、
嗯、
是吧？让人家觉得我在城市里面我骑车
我不狼狈，
我是一个很备受尊重的、
嗯、
是吧？会很有尊严感的一个这样的一种体验方式。
嗯，
我觉得这个才能够真正的把一个自行车友好把它做到极致。
对、
嗯、
当然我觉得这是双方向的，一方面呢城市在努力向骑行友好倾斜，政府努力做一些事情，另外一方面作为骑友我们要文明骑行、
嗯、
遵纪守法的骑行，对吧？其实是一个相应的，所以呢就来到了咱们今天的另外一个主题。我知道咱们宇恒交通中心呢是准备要做一场这个线下的沙龙活动，对不对？
是的。
王鹤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我们这个活动其实是在周日，是在那个国贸
521，
对
吧？
521，对对对。对，我们这个活动其实那个主题是骑行有你。那、
嗯、
这边其实跟那个奇妙之旅有点一样，我们也用了一个
谐音梗。
对，我们那个有是友好的有，所以从两方面。
嗯，
理解这个活动主题自然就是要突出自行车友好，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有你这两个字、
嗯、
也就代表这个自行车友好的建设其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参与的。而且那个活动就我特别怕这活动搞特别死板，所以这活动中我们想通过这种角色扮演的形式让大家更轻松的来参与，就是你可能会扮演一个老年人，你可能会扮演一个青年人、
嗯、
然后包括不同交通方式的使用者，我觉得这样才会更加全面的去大家去探讨自行车友好城市到底应该去怎么去建设。
嗯，因为可能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嗯、比如说我的角度是我今天可能要跑七八个地方，我骑车到底方不方便、
嗯、
还有些朋友可能说我今天是开车的人，我觉得骑行会不会影响我开车，他们会不会让我的这个出行之路受到这个影响。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有一个机会能够让你换一个角色，那比如说咱们有很多种身份、
嗯、
也可能走路，也可能骑车，也可能开车，也可能坐公交，也可能坐地铁，你换一种交通工具你看法和角度就会不一样。
那可不，合着那开车的有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他不能开车的时候说哎这自行车怎么骑这么慢啊，他骑车的时候他可不这么想自己。
哎，对，但说实话确实是因为有很多时候就因为你不在别人的角度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影响。比如说像刚才王鹤说的在路口等灯的时候、
嗯、
有些人可能明明是十字路口在这边、
嗯、
中间有一花带，你可能就跑到花带那个位置，我是没有过马路，我是停在那儿，可是右转完全就被堵住了。
对，
尤其在秀水、
嗯、
经常就是你掉个头你根本进不去，因为辅路那一段已经密密麻麻的，不管是电动车还是自行车已经把辅路跟主路中间的那条路已经完全堵死了。
嗯，包括今儿不是下雨吗、
嗯、
我就发现在路上有一些穿着雨衣骑车的人、
嗯、
就是你看旁边过这机动车，如果他让这个行人了，想必他在雨天里面应该是骑过车的。如果他不让行人，他就不理解这个嘛、
嗯、
明摆着就应该是换位思考一下。
对，换位思考很重要。所以这次咱们的这个线下交流就以 换身份的方式来带入，是吗？
嗯，对对对，
这有意思。
哦，那这个换完身份以后我们要干嘛？比如说我现在是个老人啊，那我参与这个沙龙，我应该是，
你这是一个装嫩的老人，您是个老人，要装扮吗？
不用装扮，我们这个我不用装扮，不用装扮，
这不是一个 cosplay 好吗？
因为他可能会在这一轮扮演一个身份，下一轮扮演另一个身份，他不能老换衣服，所以我们就抽个卡片，然后把这个标识贴到他身上。比如说他是一个老人，我们就会让他去选，如果你是个老人，你觉得你在骑车的时候你关注的应该是哪些点，因为
看重什么，
对，因为这样可能会跟其他的比如说像学生他看重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骑行其实也是要突出一个全龄友好。
对，全龄友好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就是任何年龄阶段都要友好。也就是说咱们是到了现场是有一个问卷调查是吗？还是之前我们先做问卷调查，然后收集了大家意见，然后现场去做一些讨论呢？哎，那小严姐，
对
对，
就是其实是我们已经收到了，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份试卷，的一个结果，然后全国呢大概是31个省份，有73个城市的1600份问卷，
火，
然后这个试卷呢，我们收到的结果呢，基本上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把整个我们这么一个想法，这么一个 idea 变成一个首届自行车友好城市的全国考试，然后呢这个问卷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考试的一个出卷，这么一个出卷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呢来打分，看看就是哪个元素哪个要素你觉得重要，应该出现在这份试卷里面，然后我们再给这个题呢付个分，根据大家打分的这个比例我们去给这个试卷付分。那这次沙龙呢就是基于这个试卷的结果，然后我们想看看大家为什么觉得这些元素重要，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这个自行车道宽不宽最重要，有人觉得这个自行车道啊它这个平整无洼最重要，我们别骑着哎颠颠颠，然后我们这个不小心车把一歪摔了，然后可能有其他的一些人呢觉得有没有这个特别安全不会被偷的这个自行车的停车处更重要，
考虑的
不一样，对，然后呢我们就想的是哎我们拿到了结果，那我们深挖一下看看这个背后大家是怎么想的，所以我们才想出来了这么一个沙龙活动，我们来赋予大家不同的身份，老人呀，这个父母呀，学生啊，然后包括这个交通方式，像我们刚刚提的这个要这个不同的交通方式之间要平衡嘛，那我们就想让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别你开车的时候骂骑车的，你骑车的时候骂行人又骂开车的，对吧，大家换位思考一下，然后我们看看不同的身份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些题的。
那得出这个问卷，得出这个试卷，然后打完分以后他会做一些什么作用呢？就会起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比如说大家对比如说北京吧，他打了这个分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北京哪些地方他做的比较好，哪些地方有欠缺，然后在这些欠缺的地方我们可能会进行更深入的去调研，比如说我们会通过一些方式方法去让大家把这个具体的点位给点出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现在我们台里边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就发现这些问题，然后我们会结合我们的专业知识吧，提出一些解决的措施，然后希望这些措施包括大家评分可以让比如说城市的交委啊他们看到，以改变这块的一个骑行环境。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有些问题它可能是硬件，有些问题呢可能是从管理的手段，有些问题呢可能是从文明出行的意识。所以其实也是通过希望通过难得的一次骑友的一个交流，
对，
咱们从问卷的方式，然后也可以找到一些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我看其实挺有意义的是，来自全国31个省份、73个城市，
对，
都有哪些城市和省份？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吗？
基本上我们是除了那些有对，除了新疆、西藏那些地势有比较就不太适合骑行的，
就比较开阔或者地势比较就是起伏比较大的地方，
然后其他的城市基本上都有，但是会以像北京啊、像无锡、像深圳、像上海这些、杭州这些城市为主。
因为这些城市好像骑行的这个比例相对是不
是
比较高？是
的，
是
的。
所以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个风格跟特点，汇总出来的一个试卷啊。
前一阵我不是去西藏吗？我当时在那个西藏的那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我就想，哎呀，这个时候要给我一共享单车，我恐怕是骑不 了。
你可能上车都有困难，你就别说这个了。因为我有一年是从北京骑到上海，但是全程是平路，于是呢，就有人说，为了让我们这趟旅行留下点难忘的记忆，我们不如骑行爬个泰山吧。你知道，你当你住在泰安那个城市， 从酒店一出来一转弯就是个十二度的坡，
嗯，
你知道十二度的坡就是从酒店一出来出来就是一个坡，你可能汽车你都觉得你得要加油才能往上走的那个路线是我们的一条骑行，而那是泰安这个城市的常态，
啊，
基本上它就是这样，然后下来就是山尖儿下山，所以几乎是见不着共享单车，
嗯，
成都和重庆好像也是同样的情况，山城嘛，
是的，
然后在那儿你偶尔能够见到一个骑友，你都特别想要去开我们
认识一下，
加油，
对对对，
加个微信，你都是大神，你骑共享单车在这种地方，
所以其实说实话有些地方它是很适合骑行的，所以它能够做骑行友好，有些地方是天然的它可能就不是特别适合，所以自然而然的它也就不具备自行车友好的这个身份了，因为它确实从地势难度上来说，
嗯，
你不能每天都马拉松啊。
对，出门就是挑战，
出门就是妙峰山的。
真没有想到啊，你广西人竟然怕十二度的坡，据说广西也都是那样的地势。
不、
啊，
你看你就不了解，我们广西是丘陵地带
啊，
丘陵地带什么呢？就是绵延不断的小坡，更可怕。
是小坡吗？
它就是一直绵延不断，
啊，
然后没有大上也没有大下，可是你永远没有平路，你能知道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机会能够到其他地方去骑骑车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对，
如果你不骑车，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城市的气候，
嗯，
这个城市的路况，
对，
这个城市你这个汽车到不了的那些地方，它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景色。所以其实骑行不仅仅是出行方式，现在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旅行方式。
对，
嗯，
这位朋友正好发了一条信息嘛，但是我没有看到前一条，他应该发两条，后一条说的是经常啊在某地可以看见全家人一起骑行的居民，骑行的线路从峡湾到海边到沙滩到商圈，还可以打卡网红的冰淇淋店。
嗯，他前面对，他前面说的就是
哥本哈根
奥斯陆，
哦，
还有特拉维夫，
嗯，哦，
对于自行车友好印象很深刻，是能够将景点和风景和通勤相结合，所以曾经是做旅游媒体的时候，当地旅游局会邀请我们做这个骑行的体验，说感觉非常享受。我是没去过哥本哈根跟这个奥斯陆啊，但我去过特拉维夫。
嗯，
就其实你是，它其实是我，因为我们要是以旅游的这个状态，不是为了去这个上班通勤。方便就会变得很重要，比如说我在旅游景区景点能随时随地租用到车辆，
嗯，
然后当我骑到某另外一个景点的时候，我随时随地可以还，而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我租车没有障碍，我租车还车和这个交钱不会出现一些阻碍，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它就是一种骑行友好。
嗯，
我觉得北京，如果你看北京现在旅游也是非常的这个受国际化的欢迎。
嗯，
我觉得在这部分其实咱们也可以再努把力。
对，
对，
据说是已经有自行车骑游了。就是有一些线路啊，你如果是来北京旅游的时候，他们设计一些线路专门是骑行，
首钢
是
一个点。
对，你要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不得不说一下，因为我刚刚主持完这个活动的发布。
来来来来，讲一讲。
北京一共推出了21条骑游路线
哦，
21条骑游路线有很多不同的风格，中轴线也好，有4条是跨区域全北京都有的骑行路线，然后呢，剩下的是各区一条。有机会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文化和旅游局的微信号吧，应该是有这个骑游路线的介绍的。
嗯，据说这线路上把您什么吃的呀，
对，
看的呀，都给串好了。
对，
就是您沿着这条线骑，有什么好吃的？说实话，我好像扫了一眼，就是里面好多好吃的，我都不知道没吃
过。所以你看，这就是骑游的乐趣，对不对？
没错。
汽车，交通工具。不，它陪你续起生活故事。先锋，行业翘楚。不，他为你推荐全新娱乐方式，拥抱你熟悉的城市，重新发现它的美好。高歌和先锋好友们一起体验新鲜的有车生活方式。2023年每晚21点，1039先锋驾到，让我们一起爱车更久点。
1039先锋驾到，给你先锋的力量，
带你找到属于你的热爱。
大家好，我是高哥。
大家好，我是佳佳。
哎，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咱们自行车出行目前怎么能够让咱们的出行变得更友好，城市的自行车出行能够让大家更舒服啊，有什么样的建议，大家都可以一起来互动。
对，大家可以说一说你们心目当中自行车友好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另外呢，也有一个这个提示啊，进入夏季，气温渐渐升高，户外出游的心开始蠢蠢欲动。到了夏天，北京最好玩的地方在哪儿呢？骄阳之下出行有什么实用小贴士呢？
知道了，就是明天在西单波司登旗舰店最好玩。主持人佳佳呢，跟大家共赴一场拥抱骄阳的奇妙之约，就是跟大家有一场见面会啊。
嗯，对。
然后感受一下，就是夏天出游的时候怎么防晒，怎么保护自己。
对，
你得分享分享你的经验。
是，现场可以体验兼具颜值和功能的波司登的防晒服，直观感受凉感透气的圆纱防晒黑科技。现场还有很多惊喜福利。如果大家到不了现场或者520参与不了活动，可以回复西单旗舰店啊，因为西单旗舰店作为北京货品最齐全的旗舰店，随时欢迎大家体验新品折扣活动，持续到5月底。
嗯，520明天的下午在西单波司登旗舰店，实际上是下午3点啊。
嗯，对，明天下午3点，欢迎偶遇。
对，
咱们说回到自行车友好城市，其实明天也是一场骑行活动。明天我们上午呢会在城市里，在二环里啊骑一个新行。明天呢是带着台湾的朋友一块骑，明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我在北京给故乡比了一个心啊。所以明天呢这个上午的骑行完了以后呢，下午我们再去做分享。所以你看骑行现在是，我觉得骑行已经跟原来的概念不一样，通勤是一方面，旅行是一方面，骑行其实还可以串联起很多情感。有很多这个它成为了一个载体啊。对，江老师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这感觉？我尤其像您研究交通那么长时间，骑行可能会比其他的交通工具更多能够带来一些，就承载的东西可能会更多吧。
对对，就是现在就是大家都提倡叫慢生活，其实有的时候会发现感受一个城市的魅力往往不是在汽车里面感受的，只有来到街道上是吧，以这种骑行的方式，其实有的时候比走路还更能够高效自然的去感受这个城市，因为你还微风这个吹拂你的面颊是吧，然后你周边还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然后跟这个街道的人可以有很多眼神的互动，其实这都是感受城市放松自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而且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山地城市也不一定就不能发展自行车，因为像我这个之前去到北欧城市，我会发现他们做到很极致的一点，就是在这个沿着这个山坡会专门有一个这个传送带，然后你踩着这个蹬子，这自行车就呜呜就跟你上山了。包括像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旧金山，其实它也是山地城市，但是你到那个城市会发现，一出这个机场，一出它火车站，居然手里面会给你一张自行车地图。
哦，
它是一个山地城市，但是它非常重视自行车的这个网络的建设跟骑行环境的一个打造。
嗯，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只要热爱骑行，这个什么都不是事儿。
还真是。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固有思维，对吧？会有固有的一个思维，觉得适合骑行或者不适合骑行。其实只要你愿意，哪儿都适合。另外有一个朋友提的这个3605，我觉得说的特别对，锻炼型的骑行和日常的通勤骑行就不是一回事儿。确实是，因为在周三上午我们的交通大家谈里面其实也讨论过这一点。如果你要是以锻炼骑行为目的，你可能会追求速度，你可能会追求这个体验，骑行体验。
对。
但通勤骑行咱不能追求速度，因为你在城市里跟你一样骑行的朋友，他不见得有你的速度和有你的能力，所以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骑行友好，对吧？
需求也不一样，
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像刘海洋也提到了，说大家一起想想办法，怎么能够有效的制止逆行的，逆行着他还有其他的这个，
还低头，看手机，
看手机太危险了。这么一对比啊，开车比骑行安全多了。
哎，我告诉你，我们有一招儿，我们因为咱们1039主持人骑行队，原来在疫情期间的时候也老骑行，我们做夜骑，老夜骑，也遇到这样的逆行。我们有一招儿，不是很那什么，但是确实有用。
你可以说说。
我们就弄一个留米特别高的灯。
嗯，
找的眼睛。
逆行的时候晃。
不，它是这样的，因为我顺行，我正常是照路。说实话，我没有任何的不礼貌的意思，但是
晃不着顺行的人。
对，
守法规的都晃不着。
我而且它确实是因为有很多地方它能见度不佳，我没有办法。那留米稍微高一点的，它可能对于逆行的朋友来说，它是一种刺激。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方式，当然有人过来，你肯定要压低一下，但是就提醒你，这是一种提醒，你逆行了， 而且呢，说实话是我们能够更加清醒的判断对面有人来了，这事儿可能是很安全的一件事，所以还是很有必要的，前后都得有灯。
嗯，
有好多公路挡都前面没灯，后面有灯，因为怕被追尾。
而且很多时候那个电动车它很多逆行嘛，
它也没灯，
它那个。对，它有的没灯，它有那灯就特别特别晃。
对，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就是油米特别高，而且是可以闪的那种。然后我曾经我自己试过，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
那也挺悬的，
太危险。
不过，
太危险了。
说句实话啊，我觉得就是现在对逆行的，你看大家嘴上说，哎呀，我们特别反感这样的行为，但是从行为上。我觉得反而看到很多人对逆行有一种包容，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讲呢，就是您看对面逆过了一车，比方说咱是顺向的啊，一般顺向的应该取安全位。什么叫安全位呢，就是离人行变道最近的这个位置，因为我顺行的，我应该走右边这条道。但是你发现在大街上见着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顺行的看见逆行的，把逆行的让到安全位，让到这个最右侧道，然后顺行的人从这个贴着机动车非常近的这个位置继续往前行。我觉得这个行为上变成了一种默许，
因为逆行的人呢，他们老喜欢贴着边儿。
对，
因为
他知道他危险，
他逆行的时候他不会骑到那个机动车道上，所以咱们说实话有时候比厚道。当然我觉得这确实也是应该，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出现什么危险。
对，
但是确实是还是很容易会造成，因为毕竟有交织嘛，
没错，
对，还容易出现危险的情况。
其实骑行队很多时候呢，在遇到逆行的车都会头车喊一句说你逆行了，你逆行了。
对，
其实这是一种表态，如果说您都不表态，那逆行的认为无所谓。
对，
如果说人人都表态了，我相信形成一个共识之后，这种情况会有所好转。
至少呢，你逆行你会不好意思。
对，
对，
是的。
其实有些我们也能理解，可能这个路段相对来说比较尴尬，不逆行可能要绕很远。
对，对，其实就是逆行它本身确实是一个，我们看着都是一个非常就是不好的事儿。但是其实它存在，那必然是有它的道理。那是不是逆行的人多了？就说明他是不是这个过街不方便，或者说就是他是不是这个自行车道这么宽，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双向自行车道，会不会有
这
些的。这
个我觉得可能，当然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愿景，但以目前北京的客观条件来说，单向的自行车道已经不容易了。但确实有一些我觉得对于骑行的朋友应该知道的，电动车助力车咱们就不说了，有些电动车他们可能是为了赶时间。我觉得自行车如果要是真的出现这个情况，不如就推车吧，上这个步道上推车，对吧？其实至少能够保证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如果你真的觉得走路慢，那你就不如顺行稍微绕一绕，其实也远不到哪儿去。
对，
还有上上天桥，下下地洞什么的，用这些方式来过一下马路，可能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是，你看这肉这位朋友说到骑行友好，我比较在意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之间有没有硬隔离或者缓冲。说骑车被靠边停车的出租车别停过，有好几次，哎呀，这真是苦啊。
对，因为你看自行车或者是那个什么出租车什么公交车，要靠站就靠站了。
对对对
对，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跟这个咱们国家这一块的一些标准啊、规范的这种制度建设有关系。所以像我们在这个最新的这个国家出台的这个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规划标准里面，其实有专门提到，就是这个隔离的这种设施怎么来设置。特别是在主次这种道路上，我们是认为应该是就是虚，就是应该就要设置这个机飞的这个物理的隔离，
物理的隔离，
对对，
是，尤其是在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路段，我觉得还是要保障一下弱势群体骑行的朋友，
对
吧？咱们说回到21号的那个问卷调查哈，21号呢，咱们的这个试卷呢已经是有模有样了。另外呢，咱们会邀请多少骑友到现场？王鹤能不能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活动大约是有28到30人左右，就是。纯的骑友，然后有
28到30就差俩，
对对对，
我俩一去就骑了，
那非常欢迎去啊，就是因为我们是有专业的骑行的，就是6、7点钟就已经登山的那种，然后还有、
哦、早鸟一族，我知道，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种日常通勤骑逛单车的，然后也有学生，然后也有上了一些岁数的，对，我们觉得尽量去涵盖更多的人，然后去了解大家不同的需求，
然后大家到现场去做一个试卷，对吧？
做试卷，然后并且是一种游戏的形式，就是角色扮演，可以探讨更多有意思的话题。
嗯，那其实我们要做这么一份试卷，对于未来，比如对于之后我们在规划方面，包括像骑行友好的一些意见跟建议方面，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咱们做了这么一次有益的尝试和交流，咱们的主要目的和方向是什么呢？
嗯，其实这个还是。我们讲就是关心什么就要去衡量它，对吧？那么衡量的方式呢，其实是有这么几种的，是吧？一种就是我用一套非常客观的一套指标，是吧？一套试题，然后让这个专家来去给这个城市自行车是否友好进行打分。那么另外一种也是我们现在正在探讨，就是说叫做这个金杯银杯不知道老百姓的口碑，是吧？那么自行车友不友好，我们来然后来让这个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骑行的这个亲历者，
真正的交通参与者，
来去这个为这个城市打分，而且这个分呢，这个题的权重，是吧？这个还这权重也让他们来定。
嗯，
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我们认为是一种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才能够回答这个事儿，回答更全面，更这个更科学。
嗯
啊，当然这个试卷。这个答出来了，实际上就起到了一个风向标。那么既能够让这个城市本身这个决策者管理者能够看出城市当中会有哪些长处哪些短板，包括这个短板的具体的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那么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体检报告。那么找到了病症病灶位置，下一步能够让它精准施策，能够去更好的去改善这个城市的一个骑行环境。所以这是一个从体检到这个诊断到开药方，我们认为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闭环。那么这个过程的这个发动机发动点还是这个体检，也就是我们现在希望让更多的我们的骑友能够参与的这项答卷的这项工作。
嗯，那除了我们可以参与21号的活动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让骑友们有机会能参与答卷呢？
可以啊，就是我们后续也可以去把我们之前的那个问卷，就是相当于初问卷那个部分，去让更多的人去参与。因为说实话，如果样本量更多，更多的人去参与，我们这个问卷其实出的才更有说服力嘛。
嗯，那类似于像这样的交流活动，以后还会再办吗？
当然会办，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做规划，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去做，然后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有
大众的力量。
对，更多跟大众去交流，然后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这样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才更具说服力，而且也能更好的去说服我们自己吧。
而且有更多可参考的价值， 对吧？像刚才江阳主任说的，其实我们需要更多人的力量，尤其是亲身参与的人去做这个事情才有意义。其实我也很想问问啊，咱们做的这个方式或者这种调研的方式，是不是其实也是得到了一些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城市的一些经验的一些这个借鉴？因为我知道王鹤应该也研究过啊，这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也有自己的一些问卷调查的系统，是不是？
对，
嗯，
像可能自行车友好这个国际上比较知名的是有一个叫哥本哈根指数，
嗯，
那个是哥本哈根他们一个机构出的，
专门叫哥本哈根指数。
对对对，然后他就会应该是每两年会对全球所有的城市，基本上很多600多个城市进行去评比，然后那个里边就是有主客观相结合的。对，然后另外我们也是参考了荷兰，他们本身也有一套基本上是纯主观的这种评分标准，然后最后发现它结果其实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自行车友好的地方，像阿姆斯特丹，像乌德勒支，它其实排名没有那些小的市镇要高，但是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嗯，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看不同的这种指标，然后吸取他们各自的优点吧，然后这个也是我们此次做我们这个问卷，做我们这个自行车评价的这样一个初衷。
嗯，而且更重要是要适合中国，适合北京。
没错。
嗯，对，因为每个地方的骑友都不太一样哈。那小严也去过不少地方，有没有什么其他你觉得不错的其他城市的一些自行车友好的感受或者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对对，就是我之前也是在这个德国这边就是待过一阵儿。
嗯，
然后德国虽然说及不上咱们荷兰和这个丹麦的这个自行车友好程度哈，但是他们在这个法规这块是做的特别好的。就比如说刚刚那个高哥提到啊，说这个逆行应该被吼，我就被吼过。然后我这个逆行的时候，就这个一个大哥这个对面来了，然后冲我吼说这个你应该正确骑行，非常大声，然后就把我震慑住，我再也不敢逆行了。
这法规就靠吼是吗？
这个是他们等于是不仅自己守法，而且还会监督
人人监督。
对对对，
舆论 论氛围。
另外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呢，就是我在德国的时候，这个在一个新的城市哎实习，然后我刚去那儿吧，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城市这个法规有点不一样，那就是他这个自行车右转也得看这个红绿灯。
嗯，
然后我就看着这个灯，我一看，哎，无所谓，我这个右拐我不用看灯。夸他就拐过去了，旁边就是一个警车，警车开着车就追上我了，让我停车。我说干嘛呀，我说没犯法，我遵纪守法好市民。然后人家跟我这说你这个没看灯，你右拐也要等这个灯绿了你才能拐弯。对，
所以其实虽然咱们是这个右转，
嗯，
可以不用看灯，
嗯，
但在很多地方还是有一些相应的规定是要求你必须右转看灯的。
对，
还有包括其实因为我开始骑行的时候是开始跟集体骑行，集体骑行的一个好处就是当你入坑的时候是有老师带你入坑，
嗯，
学了一些相关的这个骑行的规定和要求。比如说如果没有，现在北京当然有部分路段是有自行车左转灯了，但如果没有自行车左转灯的路口通常来说叫两段式过马路，
嗯，
但我不知道多少人能够做得到，因为你需要等两个灯，
嗯，
一个灯呢，你可以先从这儿，比如说从东到西，然后呢，你再等一个从南到北的灯，然后你才是完成了这个左转的这么一个动作。
是，
嗯，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的，可能就是自行车、电动车跟着汽车一块儿，
嗯，
滚滚车流当中
就转过去了，
然后就转过去了，
啊，
其实是非常不安全的。
对，
当然，我觉得以后未来像这个自行车的左转绿灯越来越多，自行车道越来越规范，那一定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少。
嗯，其实要真是习惯了这套动作之后，您还真离不开了。
啊，
我印象特深，就是到上海。就是上海有一些地方啊，它不光是两段式的人行道，
嗯，
它还有专门有一斜向的人行道。
对
对
对
对。
哎，我到那我就不会走那斜的人行道，
不知道看哪个灯了，
是吧？不
是，
但凡过马路，我就想走这两段式，我觉得那斜的不安全。
这个全红全绿。其实说到这个信号灯啊，
嗯，
就是我还有一个很切身的一个体会，
嗯，
就是在哥本哈根，骑车，它在全市主要的一些这种骑行的一些。通廊这上面，因为特曼哈根本身它的路网是比较密的，所以它那个每隔几百米就会有一个路口，它会做一个什么呢？就是自行车的滤波系统。
哦，
就是让这个骑车的人以一个骑行速度，因为特曼哈根它总人高马大，骑车比较快，所以它规定的是大概20到25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骑行速度的话，基本上可以从城市的一端骑到那个市中心，然后连着一条通廊一路绿波去走。
哎呦，真好。啊，就其实有时候你骑行，一个是人数比较多，另外一个可能这个骑行你需要提升效率的时候，它其实跟机动车我觉得是有的一拼的。
嗯，
尤其你会发现当堵车的时候，骑行有的时候反而会比机动车
对
更快。
哎，我发现最明显就是骑到首钢大桥。嗯，我有一次是开车去的，我哎没有骑车快，哎，因为骑车那个机动性可能比较好。
对，
嗯啊，我还试过呢，比如我有过一次，我们有那个骑友从这个店里面骑车到，
嗯，
老山自行车公园，
嗯，
然后去玩。
啊，
我呢开车带着小朋友做补给。我从头就没见过他们的影儿，从出发开始啊，
嗯，
因为每到一个灯你可能就被拦下，
嗯，
且拦的时间非常长。但是如果你其实你想从往西边一路走，它都是一条直线。我这条直线就没追上骑行的人影，然后等他们，
嗯，
等我到老山自行车公园，他们说补给车在哪儿呢？就你那会儿突然间发现说，其实骑行它速度其实，尤其是比如说你要是赶上了像，如果真能赶上绿波带，赶不上绿波带，骑行的出行效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对，
嗯，
最明显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几次这个骑行活动，像什么跨年骑行，
哎，对，
后面跟了一拍摄车，永远那拍摄车跟丢了，追不上自行车，它不是骑的特别快。而是说它真的就特别顺，
它灵活，而且还有一些方式就更灵活。比如你要右转，自行车可能一下就过了，
嗯，
但是汽车你可能右转不见得能那么快就顺畅的过去。
转弯半径大
啊，而且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常规拥堵路段。我原来有一阵骑行去交管局上班，会经过这个德胜门这个公交场站这一带，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当所有人卡在那滴滴滴的喇叭不停的叫的时候，你却可以从自行车道，
嗯，
对那种优越感，我觉得是无法取代的。所以是不是？也是，其实我们从交通领域、交通研究中心这个角度，我们希望去推动这个城市变得更加骑行友好的一个期待呢。
嗯，
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我觉得大家都说说期待吧。
嗯，
江阳主任，您先说说。
其实我们都有切身感受到，就是北京在 自行车友好这件事情其实是做得越来越好了。当然就是我们是希望它更好。那么我觉得未来的话，其实在北京一个是继续咱们加强这个这个道路路权的这个治理，是吧，让这个真正的路权能够给到我们的骑行的这些市民朋友。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软环境建设上，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自行车地图，是吧，我们怎么能够不断的完善，然后不断的能够去以一种比较具象的一个载体，是吧，不然纸质的还是网站的形式能够去进行发布。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在这个停车这个环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包括共享单车的停车的秩序，包括一些停放区的这种布设，是吧。最后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需要有更多的这种活动，能够更加的号召大家一起来参与这场骑行的运动。
对，
包括把这个骑行的文化能够深入人心，我想还是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去期待的方向啊。
对，
谢谢。
其实每个人或者每个领域，大家喜欢自行车的朋友其实都在努力哈。小严，
对，要是说期待的话，那如果一句话说期待的话，我希望就是未来大家想要出门上班啊、购物啊，或者说出去休闲吃饭，第一想到的出行方式就是骑车。如果说大家能第一个想到的方式都是骑车的话，那这个北京的这个自行车建设就真的是，不管是从软的这个角度，还是从硬的角度，还是说从管的角度，那它都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了。然后可能再要说细一点的话，可能我觉着再近一点的期待就是咱们能把这个管理、倡导、教育这方面能做得很好。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提到了很多冲突啊，或者说烦恼啊，都是可能咱们有了硬件了，但是就是没管好。咱们管好了，哎，大家骑的也都规范了，然后这个其他交通方式也都规范了，那这个骑行友好就不成问题。
其实也是一时的一个提升哈。王鹤呢？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其实也是跟我们本身这个活动相关。我还是希望我们骑行者，我们更愿意的去为自己去发声。我觉得无论是我们各个城市有自己的组织或者怎么样，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在道路中，你发现了骑行的问题，然后你敢去发声，无论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拧成一股绳，这样的话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一些事情。
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奇妙之旅哈，因为呢，我们后续应该也会继续跟宇恒交通中心去推出或推广一些问卷调查，希望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问卷的方式，其实参与了就是你对这个城市低碳生活、环保生活的一种支持和鼓励。
对，我们也提示大家再次可以关注这一次骑行有你的沙龙活动，本周末呢是在国贸开展啊，
在这个嘉里中心。
对，
哎，嘉里中心而逸店。
对，我们欢迎有自行车的人，没有自行车的人，或者说您常用共享单车的人，关注自行车骑行发展的人，都可以积极的报名参与。骑行有你呢，通过广播的微博、微信进行报名，我们会尽快与您联系。另外呢，如果说您也想作为自行车友好全国试卷的出题人啊，刚才提到的，也请关注后续我们的微博、微信，您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进行填写。
当然最重要是关注我们这个每周的奇妙之旅，和我们跟这个21号咱们推出的这个骑行，叫骑行有你这么一个系列活动，以后后续也会继续上线我们的奇妙之旅，对吧？
对，一旦说我们这活动结束之后啊，大家也关注小程序吧，关注我们的微信，里面会有全新的一些发布。那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节目，谢谢，
谢
谢，
以后有机会咱们常来探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蓝调北京，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来电行动热力榜第二季，我已经是火热来袭了，即刻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来电，进入活动页面，为自己关注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投票助力，关注度高的品牌，专业的汽车节目主持人还会为大家进行全方位的测评，每天都能参加，每天都有现金红包等你来抽，快来看看能不能遇到您的来电之选吧。
今天其实聊天室里大家聊得很热闹哈，也谢谢大家关注和支持，希望北京这个城市越来越好，再次感谢三位，谢谢，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是蓝调北京，
明儿见。